弟兄姐妹平安。今代表台北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向贵教会请安。华神是1970年创校，那我们再过几年就要庆祝创校50周年。华神跟贵教会有非常深远的关系。我听说10月黄子佳院长在贵教会有证道，有提到华神跟你们教会的关系。北美的华神董事会也是设立在波士顿，那贵教会好多的重量级的同工都是我们的同工也要谢谢你们借地方给我们做神学教育的场所那子义牧师跟一平师母是我们的校友他跟我一个高我一届，一个低我一届所以是很密切关系的合作伙伴。我上个礼拜在温哥华授课，主日正道的教会他们献诗唱的诗歌正好是你们今天的第一首主爱浩大Charles Wesley 的诗歌。那我这一次是教教会历史二，那我是最后是用18世纪英国大复兴来结束。那上完最后几分钟我就请同学一起唱这首诗歌，所以我刚才听诗班献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很美丽的巧合在天堂的门口上帝将预备进去的男士们把弟兄们分成两组各位弟兄们想想你会选择哪一组第一组是在家中当一家之主但是有一个条件你需要帮忙太太做家事那第二组的弟兄是在家中不用做家事但是需要听太太的话各位弟兄你要选哪一组各位太太们你们想先生会选哪一组那所有的会众猜猜哪一组人数最多是要做家事的还是不用做家事的我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要赶快收场就是第一类要做一家之主但是要帮忙做家事的只有小帽几只所以但是不用做家事却需要听太太话的大排长龙那上帝就嘉许那个排长龙的那一组吩咐这些弟兄说可不可以请你们去告诉另外一组的弟兄为什么你们做了这么明智的选择那结果在家里面不用做家事排长龙的那一组男士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组是太太叫我站在这里当我们提到底波拉的故事的时候头脑里面就会浮现出一个印象今天对弟兄们比较不好意思我看你们服侍的核心同工都是弟兄所以这个现象比较不会发生在贵教会就一个印象就是男人不争气结果荣耀归给女人这是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说的刚才我们是靠 PPT 的经文我还是邀请各位如果你的桌子前面椅子的前面有圣经我邀请你翻开士师记第四章今天我要第四章第五章一起的讲这是圣经少数巨细靡遗完整叙述的战争它是由一篇散文第四章士师记第四章以及一篇诗歌士师记第五章所交织而成的铁骑兵进行曲透过戏剧的方式来呈现各位如果你是看电影看戏剧你就知道有故事情节有布局有人物有主角有对话还有背后的舞台等等所以今天就请大家来看这一部戏剧有五个角色三位女性的角色两位男性的角色三位女性是第一女主角底波拉第二位女主角雅意第三位女主角是敌人西西拉将军的妈妈在第五章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个妈妈就出现了那两位男主角分别是两位将军以色列的巴拉将军以及敌人耶宾王的大将军西西拉 这五个角色分别出现在五个场景。底波拉是出现在棕树下，雅意是在帐篷里，将军的妈妈是出现在西西拉的豪宅。两位将军出现的战场，出现的场合是在战场，一个是在塔伯山山地，一个是基顺河，河流经过的是平原。我们先请第一女主角登场，是底波拉，她的舞台是棕树下，这是她工作侍奉的场所，在以法莲南部的山区。以法莲是以色列十个支派最大的支派，底波拉是旧约唯一的女士师，也是少数女先知中的一位。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四章第四节介绍她说是拉比多的妻子，她的丈夫名字叫拉比多，不是比拉多，拉比多。她的丈夫名不见经传，在圣经只有这个地方惊鸿一瞥的出现。拉比多的意思是火把，火炬的意思，所以有人把拉比多的妻子重新翻译作火炬般的女子。那也就是说底波拉拥有烈火般的个性，她是热情传讲上帝旨意的女先知，她是热心协助男性完成大业的女英雄。我每次介绍一个角色之后就有小小的结论了。我是教教会历史的，那我们从教会历史的横坐标来看，主流教会之外，主流教会，我想圣经教会，波士顿圣经教会是主流教会，华神也是主流教会的神学院，主流教会就是他走的是主流的神学思想，也是人数比较多的比较保守的教会。主流教会之外的灵恩运动，常常跟妇女侍奉携手合作。我不知道贵教会对灵恩教会的评价，可能是褒贬都有了。我教教会历史，最近代这200年重新出现的灵恩运动是各有褒贬。有学者说哪里有复兴运动出现，那里就有妇女积极的参与侍奉。圣灵工作比较活跃的教会，女性的角色不再被压制，可以按照恩赐来参与侍奉。那我刚才说的正统教会，主流教会，传统教会，比较注重的是神话语的讲台侍奉，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侍奉。而受过正统神学训练的弟兄是当然的领袖，但是在奋兴运动的时候，常常需要突破传统的多元侍奉，比如奋兴祷告、先知预言、敬拜赞美、鼓励安慰等等，那么姐妹的角色就比较能够派上用场。灵恩运动是比较强调圣灵的恩赐，但是我个人认为比圣灵恩赐更重要的是工人在宝座前恒常的操练，在神的家中持续的侍奉。你们周报的夹页有我今天的大纲，上帝在选召一个人担任重大任务之前都要求在小事上忠心。在神的家中没有空降部队的特权，我是华神第七届的校友，也是第七任的院长，应该是第一位，不是应该，就是第一任的第一个女性的院长，我不是空降部队，我现在是学校最资深的老师，从最菜鸟的老师开始训练，那现在学校应该教书将近30年，所以上帝训练我在每一个小事上跟其他的老师一起的配搭，神的家中就是这样，上帝看重的是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的忠心。各位请看四世纪第四章第五节，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审判，显示底波拉在承接这一次重大任务之前已经建立了他个人忠心认真的美好名声。底波拉公正无私的听审判断，这是士师主要的工作，他排解民间的纠纷， 啊，使得民心都服膺他。啊，过往服侍的经验训练了底波拉勇敢却不妥协的个性。我们看第四章第六节啊，他打发人将巴拉招了来。啊，底波拉是一个主动出击的领袖。当巴拉将军有一些迟疑退缩的时候，啊，底波拉有一些不高兴，啊，但是仍然直率果断地对巴拉将军说，我们看第八节，我必与你同去。啊，第九节，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去了。啊，面对敌军拥有900辆的战车，啊，这将近相当是现在900辆的坦克车啊，是非常雄厚的军备。啊，但是底波拉胸有成竹，他信心满满的指示巴拉。我们看4章14节，这已经超过我们今天读经的范围了。啊，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4章14节。今天我会读这一节3次，这是第一次读。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底波拉有来自于上帝的启示，所以在他的指挥之下，巴拉只有听命跟配合的份。我们回去看4章第8节，啊，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安排了一个悬疑，啊，让读者误以为这个妇人就是底波拉自己。啊，一直要等到等一下雅意出场的时候才真相大白。啊，原来这一名妇人不是底波拉，而是雅意。啊，我们现在请这个戏剧的第二女主角出场。啊，我们请雅意粉墨登场。那个背景由以法莲的棕树下，啊，转移到橡树旁的帐篷里，4章17节。啊，介绍一个妇人出场的时候会先介绍她的先生，那如果她是没有结婚的，就会介绍她是某某人的女儿。啊啊，4章17节，她是基尼人西柏的妻子。那西柏基尼人又是何许人物呢？啊，请看4章11节。啊，基尼人西柏是摩西岳父的后裔。啊，各位应该记得摩西的岳父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哦。那也就是说雅意或是他的先生是外邦人。好，基尼人，基尼人的意思就是冶炼工匠的宗族，打铁的。啊，如果是台湾，各位这里有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啊，就我们中钢啊，中钢公司。啊，西柏啊，西柏的意思就是盟友。啊，4章11节说西柏离开了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撒拉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啊，这一节暗示着西柏离开了摩西时代基尼人跟以色列人的盟约关系。啊，投靠正在发展铁骑战车、铁甲战车的迦南族。啊，因为西西拉打仗啊，他需要战车啊，所以跟西柏中钢公司啊有生意上互相来往的关系。啊，如同底波拉的棕树下，雅意的背景是橡树旁的帐篷，这是他恒常侍奉上帝的场所。雅意，等一下你会看见他击杀威风凛凛的大将军西西拉，这个绝对不是突发的行为，不是临时起意的举动，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啊，雅意有黑白分明的政治立场，他有信守盟约的执着。啊，显然西西拉将军因为打败仗了，这4章跟5章要一起看了。打败仗了，他想要他逃难的时候啊，经过雅意的帐篷，他想要在雅意的圣所寻找护庇。啊，但是雅意得到上帝的指示，按照他的信念行事。雅意的丈夫西柏背弃盟约，那雅意呢？她是匡正丈夫的背信行为。雅意虽然是外邦人，但是她仿佛那个妓女拉合一样啊，曾经听说过以色列的神曾经行过奇妙的神迹，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 啊，亚裔的心投靠真神，啊，归回古时跟以色列人的盟约关系。啊，亚裔是一个沉着有智慧的女家主。啊，各位，如果你觉得我讲太快，因为我在跟时间赛跑哈。啊，亚裔的外表，她的外表是温柔的，是好客的，是贤惠的。啊，当她出来迎接西西拉将军的时候，啊，她主动的邀请他进入帐篷，啊，用棉被把西西拉将军遮盖。当西西拉要求喝水的时候，啊，亚裔很慷慨的提供他羊奶喝。这一连串的款待动作，让西西拉将军感到非常的安息啊。有谁会在一个女人的帐篷里面搜寻逃兵呢？何况是在古代的游牧民族啊，其实现在还是一样哦。现在如果去大陆西北的游牧民族，他们还是非常的好客，他们尽量的保护客人的安危啊。于是亚裔获得了西西拉将军的信任啊，终于有机会在西西拉沉睡的时候，出其不意的暗杀了这一位叱咤一时的军事大将。啊，亚裔杀人的工具啊，各位，你可以看第四章或是第五章啊，他杀人的工具是什么？橛子，还有呢，锤子啊，就锤子跟钉子啊。哎，一个女人家拿这个干什么？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哎，锤子跟钉子啊，在我们的家里是放在工具箱哈。要修理东西的时候，是请我先生打开那个工具箱。为什么一个女人会碰锤子跟钉子呢？啊，他是游牧民族啊，游牧民族住的是帐篷啊，所以锤子跟钉子是扎营跟拔营所用的工具啊。亚裔非常熟悉啊扎营跟拔营的工作，因为在古代的游牧民族，这个是由妇女来负责，男人在外面打仗，男人在外面打猎啊，那女人在家里就扎营跟拔营啊。亚裔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她熟悉这些工具的操作。啊，请各位看五章二十六节，可不可以帮我抓出四个动词？亚裔杀人的动作。啊，哪一位先起个头？有四个动词啊，五章二十六节。要有急杀的动作，不是拿着这些比较静态的动词啊。急杀哈，急打第一个啊，第二个打伤啊，第三个打破，第四个穿通啊。亚裔在这个里被描述成一个杰出的女战士。好，二十七节，西西拉就屈身扑倒，屈身扑倒这里一共出现了三次啊，主要是强调这位曾经是暴虐的毁灭者。终于被灭绝了。亚裔的行为看起来很残忍，又破坏了当时的待客之道啊！但是这个是为了回应西西拉残暴的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的举动。亚裔跟巴拉完全相反哦，他不需要人家的召唤，不需要别人的催请，他独立而自主的在片刻之间就做出抉择跟行动。啊，西西拉将军死了，巴拉将军才出现，他才追赶而来。四章二十二节，啊，亚裔又再一次的主动迎接。我觉得这个很熟悉的一幕哈，好像坏人死了，警察才会出现。啊，巴拉追赶来的时候，亚裔再一次的主动迎接。啊，第一次是十八节，第二次是二十二节，他出来迎接。啊，各位，你读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因为你读的是中文圣经。啊，这个应验了底波拉给巴拉的预言，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这个耶和华行这个动词跟亚裔出来迎接，那个出来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啊。借着亚裔出来的行动，上帝完成了救赎以色列人的作为。啊，我们第二个女主角介绍完毕哈，我做一个小结。啊，四世纪第五章底波拉之歌，把功劳归在两个勇敢的女子名下，一个是以色列之母，以色列的妈妈底波拉，五章第七节啊；第二位是比众妇人更蒙福的亚裔，五章第六节。两个女人的团队威力惊人啊！这是今天给大家的第一个口号哈、啊， 女人团队威力惊人。底波拉是用神的话来指挥 ，the word of God， 他用讲的。雅意是用动作 action 来完成。啊，两个女人结束了被敌人欺压20年悲惨的岁月，带来了40年的太平日子。哦，40年是两代哈，20年是一代。女人团队威力惊人。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好几对的女人团队，我们先想想旧约哈，旧约的女人团队，我想到摩西的身旁就有两对的妇女团队。摩西他能够活下来啊，多亏这些女人的胆识跟智慧。摩西出生的时候啊，希伯来男婴是不能活下来的，那多亏两位收生婆，他们勇敢地违抗法老的命令，冒着生命的危险挽救了无数男婴，一希伯来男婴的性命。好，上帝厚待这两位收生婆，后来也让他们结婚成立家室。两位收生婆的名字过了几千年仍然被后人纪念着。各位，你们可以背出两个收生婆的名字吗？有一年华省的入学考试就考他们的名字。好，把它背起来。摩西旁边另外一对妇女团队，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胆大心细，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希望，一直跟随着蒲草箱，等到摩西被人家从水中拉上来，设法把摩西安排回到自己生身母亲的怀抱中乳养，却借着法老的女儿来负责养育费，负责教育费。后来摩西成为法老女儿的义子，法老的女儿就好像拉合，就好像雅意，他们是外邦的女子，甚至是敌对国度的成员，却无意当中参与了上帝的救赎计划。旧约圣经最令我羡慕的妇女团队是路德记里面的那一对婆媳的关系。他们不但是工作伙伴，更是闺房密友啊，闺蜜啊，他们处处为对方着想啊，结果成全了对方，也造福了自己。谁说女人是敌人呢？女人应该是团队哈。新约圣经也有好几对妇女团队哈。那我时间压力哈，我直接跳到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好多妇女团队。我们跳过2000年的西方的教会历史，我们来到中国的近代史。中国的近代史，教会开始兴起户外的布道运动。你们可能不知道哈，这些户外的布道家很多是姐妹。那个时代姐妹要抛头露面参与服事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些姐妹她们为了能够自由的服事上帝，她们不走结婚的家庭生活，因为他们一旦结婚就要生子相夫教子，要服侍公婆等等，所以他们走的是单身服侍的路线，一生单身。那姐妹抛头露面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他们通常是两个两个一起的布道家。其中最有名的两位，一个是石美玉医生，一品师母应该认识。石美玉医生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留美回国的外科医生，跟他配搭的是美国的女宣教士胡尊礼，他们一生都没有结婚。他们在上海开办的伯特利教会，现在上海伯特利教会不只是一间了，所以不要随便认亲了。他们后来成立了伯特利布道团，季志文、宋尚杰都是这个布道团里面的重要成员，但是他的创始者是姐妹。日后沈宝柔牧师或者唐崇武牧师都是这个布道团后续的同工。女人之间可以是战友，是伙伴，不需要是敌人，也不需要是对手。我们请男主角出场哈。男主角出场以前，我做一个小小结论哈。其实女性要当领袖，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是不寻常的。显示当时缺乏称职、愿意承担重任的男人。巴拉被召唤的时候是有几分的迟疑，他犹豫，但是他不是唯一表现被动或是胆怯的男性。摩西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也是好几次裹足不前。主啊，我怎么要介绍你呢？ 如果人家问说谁差遣你来，我要怎么介绍你呢？主啊，我着火奔舍，可不可以请我哥哥亚伦呢？士师祭奠也是缺乏信心，多次向上帝求特别的印证。是不是男人比较退缩，女人比较，我们台湾话说是敢大哈？不是的，我想无论是男性女性都是一样，我们也会害怕，我们会胆怯，我们会退缩啊，主要是因为敌我双方的实力悬殊，敌军拥有900辆的战车，这是以色列从来没有的配备，以色列根本连一个像样的武器都没有，他们的武器就是镰刀，就是锄头，因为当时的这些钢铁是掌握在迦南人的手中，他们连一辆战车都没有啊，所以我想到圣经所说的哈，当工人蒙召的时候，我们面对重大托付的时候，我们会退缩，我们会害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是我们能够承担什么，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是出于神。好，巴拉表达他需要同工，那底波拉爽快的允诺，成为他背后的智囊跟幕僚啊，男人的工作场所是比较阳性的哈啊，这是男性一决胜负的战场啊，一个是塔伯山，以色列的将军巴拉将军是塔伯山啊，塔伯山啊，为什么底波拉会选择塔伯山作为开战地点呢？啊，因为是山丘嘛，山丘就不利于战车的活动啊，900辆战车就没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可以切断西西拉跟夏宾啊，就是跟夏佐王耶宾之间的联系啊，以色列巴拉将军仓促成军，本来不是西西拉的对手，但是底波拉却认为关键时刻已经来到。4章14节，我第二次读，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啊，稍后战争又往南移到了基顺河，这是敌人西西拉所选择的战场啊，西西拉也不是省油的灯哈，他聪明的选择沿着基顺河的耶斯列平原作为第二战场，因为这里是平原，非常适合战车的奔驰啊，双方各有算计啊，但是这个时候上帝的角色就脱颖而出啊，那个基顺河竟然因为暴雨而成为极湍啊，那周围的低地就泥泞不堪啊，战车就无法行驶啊，战车反而成为累赘。泛滥的河川同样也阻挡了西西拉将军的退路啊，这一次的战争相当精彩哈 啊各位，我今天没有时间带你们看细节就是可以比美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之役，上帝用水吞没了敌军。在神圣的战争当中，圣战现在是很敏感的字眼哈，我现在讲了圣经的圣战哈啊，在圣战当中，上帝的角色出类拔萃，上帝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跟计划之中，上帝不但预测未来，上帝也掌控自然地理跟气候，诶，古代没有气象台耶，谁知道会暴雨啊，这一次是一个决定性的战争啊，从此以后迦南再也不能够再组成联盟来对抗以色列人哦，我每一次讲到这里我觉得很被鼓励哈，因为我们华神要进入第50年的时候，我们要扩校，我们要加入台湾的教育部，我们要求校地有一定的面积啊，所以我们要到桃园机场附近的巴德去扩校，我们扩校的总经费是7亿5千万，哇，这天文数字，竟然要有一个女性的院长来完成啊，想到真的是会退缩会上胆哎，但是想到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这个时候挑选一个比较软弱的女性来完成，一定有他特别的用意，就是一切都是他来完成的啊，男人需要女人的鼓励协助，那女人需要男人的冲锋上阵。底波拉雅意的侍奉场所是属于幕后啊，女人的恩赐是安慰鼓励聆听陪伴咨询跟协调啊，男性的侍奉场所是在战场在前方， 男性擅长的是领军统帅，需要强韧的体力才能够面对跟敌人的肉搏战。底波拉擅长司法宗教，那巴拉却挑起了军事政治责任。这是现在很流行的字眼，两性平权，各司其职。神的工作需要两性的合作。所以这今天给大家的第二个口号，第一个口号应该忘了哈，女性团队怎样威力惊人。第二个口号是两性合作成功在望。希望这是教会的现象。士师记第五章所描绘的男性同胞好像没有这么合作哈，没有这么团结。我要在结束之前我进入比较细节的查经哈。这次的战争一共有六个支派参与。第一个战争是由第四章第十节西布伦拿弗他利发起，那再加上以法莲支派，因为底波拉是以法莲人。好，第二次的战争加入了其他的三个支派，五章十四节便雅悯支派、马拿西支派，马己就是马拿西支派，五章十五节以撒迦支派，这六个支派并肩作战。那可能读经比较仔细的人会说，那其他六个支派跑到哪里去呢？他们有没有来支援呢？或是袖手旁观呢？各位请看五章十五到十六节啊，提到吕便支派，十五节说心中定大志，心中设大谋，好像是正面的哈，那其实是负面的。好，五章十七节提到但支派、亚设支派，还有约旦河东的半个马拉西支派。五章十七节的激烈就是那半个马拉西支派，他们在第五章是被点名哈，是退缩的，是缺席的懦夫，很没有面子哦。五章十五节、十六节说心中定大志，心中设大谋，意思是说他心中有在那里考虑说要不要送一些支援到前线啊，但是没有付诸实现。战争爆发的时候，有人出钱出力，也有人在大树下乘凉吹笛子。五章十六节，隔岸观火。请各位看五章第二节哈，底波拉之歌一开始有一点意识模糊。第二节，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军长率领看起来是很平淡的翻译哈。有人是这么翻译哈，和合本现在已经出现了修订版，我们叫和修版。和修版把第二节，五章第二节翻译作以色列中有军长任由发臼垂下，头发留得长长的，绑辫子。意思是说有一些老百姓他们在参战之前向上帝许愿，他们打仗打到忙到没有时间刮胡子剪头发，所以就把 长头发绑起来，用辫子绑起来。再讲一次啊，战争爆发的时候有人委身投入，他忙到连刮胡子剪头发的时间都没有，而中间不乏拔刀相助的外邦人。但是上帝的百姓有好几个支派是隔岸观火，他们退缩当逃兵。所以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教会的时候，当有同工来邀请你进来服侍的时候，你究竟是要并肩作战呢，还是你要袖手旁观？我们来到最后啊，我时间到了，我很快的结束。在落幕之前啊，有一段很动人心弦的插曲。场景由雅意的帐篷转移到奢华将军的豪宅，西西拉的妈妈在等候儿子凯旋而归，心情起伏不定。士师记的作者透过妈妈跟宫女的对话，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呢？他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呢？那宫女就安慰那个将军的妈妈说，你放心，他回来一定给我们带很多战利品。这个反映出一个上战场打仗者家属心中的焦虑跟急躁，非常残酷的一幕。战争本身就是悲剧，交战的双方都有家属，任何一方的死伤，最近美国拍了好多战争的片子，对不对？任何一方的死伤都会带来无可弥补的伤痛。每一位殉职的军人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容让我用比较激烈的表达哈，我觉得以色列人没有比外邦人好。 美国人也没有比伊拉克人优越。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战争发生呢？四世纪说他们选择了新的神明，五章第八节他们换一个神来拜，所以上帝就差遣战争兵临城外。四世纪好多次提到以色列人因为背叛上帝，所以上帝兴起战争来惩罚自己的百姓但是上帝毕竟还是心软他兴起战争，可是他又介入战争来帮助以色列人。为什么上帝会心软呢？因为他跟以色列的列祖列宗有立约的关系。立约不是因为人的表现，而是上帝单方主动的拣选跟恩典。以色列的妈妈底波拉跟敌军统帅的妈妈，两个妈妈之间的张力，不只是代表两个权力的角逐更是彰显古代近代也是一样战争就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那个妈妈的心灵，妈妈的心灵就是必须杀掉对方的儿女，必须合理化我这一方的军事行动。战争是残忍无情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交战的双方都宣告我们已经把对方那个打得水什么花落流水，是不是把已经把对方那个全部都歼灭了我们就读旧约觉得好残忍哦，对不对？婴孩都不放过，妇孺都不放过这个是战争术语，这个是信心喊话，其实未必把对方都杀得不留一个但是这个还是很困扰我的圣经难题上帝为什么要以色列把迦南的原住民赶尽杀绝呢？过去我的答案是说因为迦南人很败坏同性恋，他们献婴孩为祭，他们的神庙里面很多淫乱的行为等等，所以上帝为了要以色列能够活下来，必须要把敌人杀掉，这是我过去的答案。现在我的答案已经升级了所以今天你听了我这一篇道，你的答案也可以升级。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就记载以色列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够把迦南人把他们赶出去，而这个是上帝早就预知的，神的预知就是上帝的预定。摩西在最后的遗嘱申命记31章，上帝已经预先知道，预先已经定下了这样的计划，以色列人就是不能够把迦南人赶走，这是上帝一手安排的。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混杂同居。他们可以有两个选择，圣经常常把神的百姓放在一个十字路口，你要做抉择他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被引诱去犯罪，去拜外邦人的神，可是第二个，他们可以做第二个选择，他们可以向外邦人见证神的作为，他们可以感化外邦人来归顺真神所以就有像拉合雅意路德这些人的出现，他们成为上帝的百姓，他们参与了上帝的救赎计划。两个妈妈的心灵，底波拉跟敌军的妈妈统帅的妈妈我觉得就好像加拉太书第四章提到的两种妇人，第一个是自主的妇人撒拉，第二个是使女服侍的使女夏甲。撒拉是凭着应许，那夏甲是凭着人的血气，撒拉生不出儿子就安排他的使女夏甲。那夏甲因为先生的儿子就趾高气扬常常讲一些风凉话，所以撒拉就受不了，后来就把他那个使女赶出去。撒拉有比夏甲好吗？我觉得撒拉也不是善类了圣经说按着血气生的要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最后自主的妇人要把使女跟她的儿子赶出去两个女人之间的较劲看来跟战争一样的无情冷酷那加拉太书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根本是出于上帝的拣选，应许就是上帝的拣选，应许不是因为你好我才把礼物给你，应许说你还没有好的行为之前上帝已经拣选了你这是我最喜欢的罗马书的经文，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呼召人的主，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各位，你的圣经如果还留在四世纪，我们可不可以看四世纪第5章最后一节31节我来读， 士师记五章三十一节，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要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是底波拉谢幕之前的宣告，显示敌我双方最后的结局。尽管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恩典，但是他仍然呼召你我来回应他的选召。上帝呼召你我来参与他的圣战。各位，你的决定是怎样呢？你对上帝的回应是怎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教会许多服事的空间，弟兄姐妹可以一起的参与。今天的经文，今天的故事提醒我们，女人之间可以不是敌人，而是可以合作的团队。女人团队威力惊人，帮助姐妹不小看自己，善用我们的恩赐，忠心的服事。当上帝把舞台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勇敢的回应。主，你也让我们看见两性合作成功在望，姐妹需要男性的领导，男性需要女性的参与协调，聆听安慰鼓励，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随时预备好自己，在小事上忠心。当上帝有一天把重大的任务交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退缩，因为我们过去的服事经验训练了我们勇敢不退缩的气质，让我们一起的回应主的呼召，完成主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献上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